我们再一同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看顾屏东浸信会，也看顾我们。我们也感谢神，当我们每一次在报告扩建的进度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发现你施恩的手没有离开我们，时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学习用信心来仰望神。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过年这段期间蒙你的保守和看顾，使整个大楼的这些安全都在你的掌管之中。也谢谢你，让我们在过年后陆续的上班，也回到教会来参加聚会。主啊，你的恩时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要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求神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可以得到喂养和供应，并且再次的知道我们这些蒙你所拣选被你看上的人实在是何等的有福气。我们也要珍惜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并且在这个世上知道如何按着神的心意被主来使用。感谢神，愿你赐福于我们底下这一段时间，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真的是像连峰哥所说的，我们要这个在这个新的一年要这个新的气象，那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爱呢，我们的关怀分出去，关心那些角落中或是教会里面没有被注意到的人，愿神的圣灵时时的来提醒引导我们。那我们今年呢要继续的在罗马书上面来这个阅读，那今年的进度呢继续的就是要把罗马书来传讲。上个主日呢，义贤弟兄已经有针对第十章的后半段来探讨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个的一个光景。那在今天所读的 这些经文当中呢，它其实就是延续上一章后半段的主题探讨主的这个福音在传扬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艰辛这样子的问题而来。那我们知道保罗呢，一开始他在上一章他有发展出一套这个传福音的架构这个架构大概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想要呼求主的话呢，一定是要先相信这位主，对不对？我们才有办法去呼求这个主。那如果我们没有听见，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呢？那一定要有人去传讲，我们才有可能听见。那最后他说，如果没有被神差派的话呢，就没有人去传讲了。所以刚刚洪牧师也提到这样子的一个监狱事工的需要，如果神感动我们差派我们去关心这些在角落中受伤的灵魂，那我们也要踏出去。所以保罗他在这个第十章呢，他是发展出这样子的一个传福音的这个架构这也是我们常常所拿来使用的经文。并且他说传主的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真的是何等的佳美非常的有福气，就看我们知道不知道这是福气啊。如果我们知道这真是一个有福的人呢，那我们的脚中呢就是像神所说的真的是很勤快的会去传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但是呢他也提到说，在传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因为常常呢会有遇到的一些的挫折或是被人拒绝。特别是他提到在保罗所讲的这段话里面呢，他表达的是其实接受的人可能只是 少部分尤其呢是号称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呢特别严重他们照理讲他们应该是得救人数最多的，但是呢反其然却不是这样子他在这边以赛亚他使用以赛亚的这段话他说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对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意思就是说神不是不给他们机会，而是呢 他们拒绝了，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福气。那这是我们上一章讲到的末了的部分，以色列百姓的抗拒呢，造成他们没有办法成为福音的先驱部队。照理讲他们应该是最先得救的人，对不对？因为福音是先传给他们嘛，先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因为他们拒绝的缘故呢，他们就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位分跟职事。那这么说来，是不是以色列人就完蛋了，就完全跟主呢从此就一刀两断，完全隔绝了？保罗他今天告诉我们也没有那么悲观啊，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神没有弃绝他所拣选的人。他就用了一个题目，就是神是不是弃绝了他的百姓，对不对？因为在前一章里面讲到说这个以色列百姓啊，更不用讲了，他整天伸手招呼这些悖逆顶嘴的百姓，他们就是不听，他们就是不信。那因此呢，发展出今天保罗这样子的一个题目，那神是不是就干脆放弃这些人了？神已经弃绝了他的百姓吗？那答案是怎么样子呢？答案就是当然没有，对不对？那保罗接着就要说为什么没有呢？他说好，我用两点来做说明。第一点呢，我就是以色列人啊，我保罗本身就是以色列人，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便雅悯支派的，所以说到我自己，我也是被神拣选的人啊，对不对？如果我们知道保罗是怎么信主的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的一生啊，信主的过程大概可以拍成一部电影，非常的这个生动，非常的具有这个戏剧性，因为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最后变成基督徒，哇，那这个真的是这个发夹弯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发夹弯弯得太厉害了吧，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其实没有，我们后来才知道就是因为神拣选他嘛，光照他，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所以保罗说我自己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啊，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那他觉得他这是以当时候他自己所身处的时代他自己来做说明。那第二点呢，他就用过去他们所熟悉的历史，他们所熟悉的旧约的历史呢来做说明。那这段历史呢，就是以利亚对这些以色列人的指控来作为第二点的说明。那以利亚所身处的时代我们知道是一个北国信仰非常荒凉的时代，因为他们一开始的开国元君耶罗波安就已经立了两支的金牛犊，所以一开始呢就是把这个国家呢陷在这个拜偶像的大恶里面，一开始就已经埋下了这样子的一个危险在这个当中了。所以我们看到北国啊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呢几乎没有一个是好的王，合神心意的王，那换了好几个朝代，最后呢换到了这个一个暗利王的儿子，就是亚哈王，对不对？亚哈王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这个国王。那这个国王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可能看不太清楚他的一些作为。其实这个国王呢，他也是励精图治，他也是很想要有一番作为，所以呢他跟这个南国犹大呢重新的交好，对不对？我们知道他跟这个南国的这个国王啊，这个还联姻嘛，把自己的儿子呢就把自己的女儿呢嫁给这个南国犹大王的这个君王，做联姻的这个动作。而且啊在他的时代啊，他可以跟这个北部的这个国家亚兰互相抗衡。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觉得说这个亚哈王很糟糕，所以他的国家也一塌糊涂，其实没有了，他还蛮有一番作为的只是他这个千错万错呢还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就是娶了这个西顿王的女儿，对不对？耶巴利的女儿叫耶喜别，这样子的一个联姻呢就把整个巴利的这个崇拜啊带到这个国家来了，所以啊是变本加厉在信仰上面呢是更加的黑暗。那这个我们常说以利亚是很伟大的先知，先知就是出现在这个最黑暗的时代里面，这个最有能力的先知呢就出现在最黑暗的时代里面， 想要来力挽狂澜，把这个国家再重新带回到这个正统的信仰里面。所以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以利亚当时候的这个所做的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非常有能力的一位先知。那在以利亚那个时代呢，北国啊就发生了三年的这个干旱，就是三年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饥荒。那这个国王啊，从上至君王，下至这个百姓啊，他们一直想要寻找这个以利亚的下落，因为忽然啊，这三年间呢，以利亚就忽然消失不见了，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他们一直想要寻找这个以利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灾难啊，应该跟这个先知是有关系的。那没想到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就在三年的某一天啊，这个以利亚自己送上门来，就跑到这个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大臣面前。那后来呢，这个大臣呢，就把这个国王亚哈也找来了，说我终于找到以利亚了。那结果呢，当这个国王啊，亚哈王看到以利亚的时候呢，一定是恨得牙痒痒的，对不对？他说啊，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让这个国家陷入这么悲惨的情况，一定就是你。那没想到这个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以利亚说，凶手才是你啊，不是我。为什么呢？因为啊，你把整个国家陷在大恶里面，你跟你的父亲啊，随从迦南的风俗习惯，把巴利的这个偶像崇拜呢带到这个国家。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我现在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加密山上面去相会，看到底是不是你崇拜偶像所造成国家这么样子的一个悲惨的命运。那我们后来知道，就是这个他们约到这个加密山上面去这个大战的事情了。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个山上呢，以利亚独自一人对抗850位先知，有400位这个巴利的450位巴利的先知跟400个亚瑟拉先知。以利亚独自一人呢对抗这850位先知。那从这个记载里面呢，大家都知道那个结果，后来当然是以利亚大获全胜，带来丰沛的雨水，解除这个干旱的危机。在这样子的一个干旱解除的当中，其实就是让君王跟百姓知道说他们拜偶像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后果。所以啊，使以色列人遭灾的是谁呢？就是亚哈王跟他的妻子，对不对？因为这个他们把这个偶像崇拜呢，从其他的迦南地方呢带到这个国家里面。那也许我们原本以为说，以利亚经历这场信仰的大胜仗之后，会带来灵里面的刚强跟北国以色列信仰的复兴，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要一同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一同来读，因为这段经文就是今天这个使徒保罗所引用的一段经文，它记载在列王记上的19章1到18节。列王记上19章1到18节。好，我们如果有翻圣经的就看圣经，如果没有我们就看 PPT。 我们一同来念一下这段经文来。请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走，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饮食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林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伤。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以利亚当神问他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呢，他两次说到他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但是没想到他心里面应该有点这种感觉，有点突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为神大发热心的结果，最后是落荒而逃，就走路逃命。照理讲应该是得到好好的保护跟尊荣啊，结果没想到我被这一干人这个日夜的寻索我的命，连夜奔逃了远远的，好像永远不想要再回到这个以色列地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利沙的这个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没想到神最后不是称赞他，而是告诉他：“你知道吗？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如果我们是以利亚的话呢，我们一定会非常错愕，不是只剩下我一个人吗？怎么还有七千人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那从这一件事情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保罗所说的答案，就是神从来都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只是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我们人只能够看自己而已，我们看不到外边的，我们没有办法从上面看到整个全貌，看到整个全局， 所以我们只认为我们自己很苦、很倒霉、很惨。那神用这样子的话来回答他。那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神留下这么多的人呢，其实是要来让以利亚知道，即使在最荒凉的时代、最黑暗的时刻，神仍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就像如果我今天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现在教会只剩下我一个传道人了，每天睡不饱，事情做不完，然后呢，懂事执事呢又不一定是真的很懂事，然后呢，哇，这个弟兄姐妹又不长进，那呢，我怎么办啊？你看这些人怎么办？我怎么带他们啊？那也许上帝也会告诉我，我在这个屏东浸信会留下很多忠心的弟兄姐妹，他们默默的在为这个教会祷告守望，坚守他们的岗位，是你所不知道的。那到时候我就这个话也讲不出来了，没想到神啊有他自己的做事情的方式，神有留下他自己的一群百姓，没有跟着这个慌张，没有跟着乱跑，没有跟着乱动，还愿意的呢紧紧的跟随神，听神的声音。我想呢，这就是这个保罗在这边所要告诉以色列人的，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因为呢他自己就是以色列人，而且啊他用以利亚，旧约以利亚的例子来做一个说明。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读这个列王记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的重点是放在这个以利亚的身上，从来没有留意到就是说这个七千人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在罗马书被保罗拿来使用，神呢在什么样子的光景中呢，其实啊按着他拣选的大人呢、他都有留下一些愚民呢、这个愚就是剩余的愚、不是愚蠢的愚、神都有留下一些愚民、这些的人呢是特别蒙他保守、蒙他所赐福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这样子的一个讲论，明明的告诉他们，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意思就是说，神所交给我的这些羊啊，我不会丢弃掉，我不会放弃他们的。所以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的人呢，不用担心，我们不用去慌张，我们的重点是我们要好好的跟随这位神，我们的眼目要一直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用害怕神会不会有一天不爱我们了，把我们丢弃了，把我们放弃了，其实不需要 担这种心。那说完了神从来没有弃绝他所拣选的人这样子这一段话之后呢，保罗忽然呢借题发挥，他就引进说到造神拣选的恩典，还有留下一些他的愚民这样子的观念，来回答他们心中的一个惶恐跟不安。因为呢保罗在前一章措辞那么强烈，造成他怕造成一些反动，就是觉得说哇，那我们都没有机会了，没有希望了，机会非常的渺茫，可能啊没有多久这个神整个救赎的大功完成以后呢，我们连想要信主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他就用这段话来回答他，他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如今也是这样，就是说啊，还有这个神还有一些人呢还没有拣选进到他原来的应该有的位置上面。那在这个新汉语译本呢，他说所以现在也是这样，也有余民存留下来，是按着恩典蒙拣选的。这就是在安慰这些以色列百姓，也是在安慰一些可能弟兄姐妹， 在这座驶向天国永恒的列车上面呢，在这个车上呢还有一些空位哦，是保留位哦，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些人啊，将来会进来，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哪一些人，对不对？哈，这个列车呢就一直在开哈，开向天国哦，通往天国。那我们这些人已经坐在车子上面了，可是我们会发现说，哎，怎么还有一些空位哈？就像今天这样，我们看觉得发现，哎，教会还有一些空位哈。但是神又说，这一列车呢会坐得满满的哈，最后就整个很圆满的驶向天国。那我们一直在想说，这些人到底是谁啊？后来呢，那些人坐进来，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是林怡宏弟兄啦，哦，原来是这个王义贤弟兄，哦，原来是神拣选他们呢，陆续拣选他们就坐，哦，就定位。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奇怪，好像还有一些空位啊，但是啊，我们也不知道神到底拣选哪一些人。等到那些人坐上位置以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神所拣选的。保罗告诉他们，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还有一些渔民呢，神在等着他们进来，神在等着那个时间点，等到他们都坐满了，这个世界就要结束了，这一趟列车呢就会驶向终点了。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见既然说到这拣选的恩典，那保罗就要再一次强调啊，既然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哦，他很担心在这个恩典当中呢，有一些人他不知道神的这个恩典就是要凭着信心来接受，而是想要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哦，来进到这个 有福的行列里面。但是保罗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哦，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定义要用相信这样子的方式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进来，只是重点在于你愿不愿意相信，还是你想要用自己的方式。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了，要用行为来讨神的喜悦，要用行为来让神称义，被神称义呢，那是走不通的路。如果走得通呢，我说耶稣基督就不用再来了，对不对？就不用来了。所以他在这边呢要再一次的回到这个原点来告诉他们，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保罗说啊，一直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跟神建立关系，想要跟神恢复那和好关系的人呢，最后是徒然的。只有那些啊，好像看起来傻傻的，只是相信说我相信就好的这些人呢，反而是得着了。这些人呢，才真正的可以跟神建立关系，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因为相信，才来被神称义的。那我们这些被神称义的人呢，其实在罗马书里面呢，就是保罗说的被神预先所知道的人，神预先知道的人。那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呢，讲到这些预先所知道的人呢，神最后啊，就是要把我们制作成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很高兴，但是呢，我们也要不断的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在神的带领当中。那些没有蒙拣选的人，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子呢？保罗说没有蒙拣选的人呢，下场非常的凄惨，哦，这记载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的八到十节这段经文里面，哦，在那边有提到神给他们昏迷的灵，不能看见的眼睛和不能听见的耳朵，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成为陷阱，成为绊脚石，作为他们的报应。所以啊，愿他们的眼睛昏暗，不能看见，愿你时时弯曲他们的腰背。所以我们看见没有蒙拣选的那些人，他们的光景呢，真的是非常的悲惨，哦，有时候可能我们觉得说哎呦，我们的光景也不好啊，但是弟兄姐妹，你现在 的光景就是最好的光景，因为你能够信主啊，就是一个最好的状况，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哈。啊，我们只是要在这个光景中呢，继续的信靠神，仰望神，神会带领我们哈，眼睛被打开哈，能够慢慢看见这属灵的奥秘。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蒙拣选与否的问题，这也是常常我们所困扰的问题哈。就是说，既然讲到这个拣选啊，我们就很想要去问哈，到底哪一些人被神拣选，哦，哪一些人没有被神拣选？但是呢，圣经从来不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哈，也不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带领哈，他告诉我们，身为一个人的地位呢，你的态度就是你要去传主的福音。那为什么我们会一直想要知道说，到底哪一些人，既然神有拣选哪一些人，让我知道不是很好吗？那其实呢，我们就犯了一个错误了。这个错误啊，就是当初蛇引诱夏娃的那个错误哈。蛇是怎么样子告诉夏娃的呢？他说啊，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蛇就是用这句话来抓住夏娃的，你就可以跟神知道了很多事情啊，你不用再去问神了，你自己就知道了。哇，这样好不好？对我们来讲，这样好不好？大概很好，对不对？很多事情我如果知道的话，我不用再去麻烦神啊，不用再去求问神啊。但是呢，神说不好，因为神呢就是要我们来依靠他，就是要我们来单单的投靠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问说，啊，这个人我跟他传福音他一直没有信，我的先生我一直跟他传福音他就是不信，是不是他没有被拣选啊？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向神认罪，哦，因为有没有拣选啊，不是你的事，不是你所能够决定的，也不是你所能够知道的，这是在神的掌管之中，掌握之中。我们的态度呢，就是要去传福音。那等到有一天他信主了，或是这个人信主了，你就知道说，哦，他就是蒙神所拣选的。所以你只要看结果，你不用去看未来他会不会信主，你只要看他有信主了，那你知道说，哦，他是蒙神所拣选的，这样子的态度就对了。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你不用去探讨说他有没有蒙拣选，你的态度是你要去传福音给他就对了。也许呢，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就是你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他是有机会信主的，这样子去传就对了，你就不用再去管说，欸，他有没有被神拣选。所以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篇看上你的信息里面呢，告诉我们这些蒙神所看上所拣选的基督徒啊，凭着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番话语，告诉我们基督徒要相信神呢，绝不会离弃他所拣选的人。无论我们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中，都要持续的来向神祷告，来仰望神。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被神所遗弃呢？我们今天教会变成这样子，我们有没有被神所离弃，才造成这样子的后果？有吗？没有。神从来不会离弃他所拣选的人，这是他成为一个神呢，他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和保障。那唯有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人，最后呢得到了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这个恩典呢，就是我们成为人，我们最终一定要跟神恢复的关系。但是这个恢复啊，也只能够靠着相信才能够得到。我看看那些很努力想要凭着守律法，想要靠行为来被神称义，跟神恢复关系的人，最后都是徒劳而功。所以才会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好，我们既然是蒙神所拣选的，神才有义务跟责任扶持我们，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的一生是在他的手中。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用爱拣选了我们，而不是看我们这个人哪里好，看我们的行为，你才拣选了我们。你是凭着你的主权拣选了我们这一些人，而且你今天告诉我们，还有一些余留的空位，是等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进到这个行列里面来。主啊，想到我们很多时候在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的先生，为我们的太太，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但是看到好像他们都没有动静，使我们非常的灰心失望，到底神有没有拣选他们。主，今天我们就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去除我们心中的这些忧虑和恐惧，并且单单的来仰望神，来向你祷告，向你呼求，你必定会照着你的美意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我们的一生在你手中，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们的一生是在主的手中，所以我们不用害怕，不用惊慌。在主面前齐齐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也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向前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主啊，是的，在你的面前，是的，细细的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 主啊，是的，我们能够蒙你所拣选，在这个茫茫的人海中，你竟然看上了我们这些不起眼的人，你竟然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是的，谢谢你让我们也知道能够被你拣选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气，因为你永远不会丢弃他们，你永远不会放弃他们。所以主啊，我们的一生是在你的手中，不是在人的手中，不是在别人的手中。是的，因为父把我们这一群羊交给你，没有人可以从你把我们的手中夺去。只要我们乖乖一直的在你的里面，在基督里，不受外面的这些风浪，不受这些外面吵杂的声音所影响，主啊，我们就要慢慢的明白你的作为，慢慢看见你的作为。即使在惊涛骇浪之中，我们都会发现主与我们同在，主就在我们的船上。是的，他要带领我们驶向彼岸，驶向对岸，到那个目的地，到那个他所为我们预备的终点，进到那丰盛美好之地。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也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愿你真的是保守看顾你自己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用你自己的血所买赎回来的，所以你一定会格外的珍惜，格外的看顾。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你，来仰望你。是的，我们感谢神。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